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11月23号的对华粤语广播节目，我是晚峰。今晚首先为大家准备的节目是国际新闻。
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今日是11月22号星期五，我是芬妮。我们先来关注环球新闻。首先是新闻提要。美国财政部宣布制裁俄罗斯天然气工业银行。国际原子能机构谴责伊朗后，伊朗启动新型先进离心机。共和党宾夕法尼亚州翻转一席，共和党参议院已获53席。担忧中俄威胁，联邦传播委员会建议更新海底电缆管理规范。美军设立人外暗杀小组，菲律宾透露正考虑让美军扩大支援范围。中国产智能门铃存在安全隐患， FCC 建议制出罚款。下面请听详细的新闻内容。礼拜四，美国财政部宣布对俄罗斯天然气工业银行实施新的制裁。部长耶伦表示，这个将令克里姆林宫更难对军队加注资金。目前正值拜登总统即将卸任之际，美国财政部制出最强有力的制裁工具，意味着俄罗斯天然气工业银行将无法透过美国金融体系来处理有关能源的新交易，亦被禁止与美国人生意往来，并被冻结他在美国的资产。俄罗斯天然气工业银行是俄罗斯最大的银行之一，它的部分股权是国营的俄罗斯天然气公司所有，负责收受天然气公司来自欧洲客户的付款。自2022年2月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以来，乌克兰一直敦促美国对这家银行实施更多制裁，而财政部礼拜四亦对50家中小型俄罗斯银行实施制裁，以缩减俄罗斯和国际金融体系的联系。11月21号，国际原子能机构 IAEA 通过决议，强烈谴责伊朗未能够与该机构充分合作，特别是在解释核项目以及核材料的来源方面。这一次决议要求德黑兰对在瓦拉明唐图尔古泽巴特两个未申报地点发现的浓缩铀火粒作出解释，质疑他的核活动是否存在符合和平用途。这项谴责动议由英国、法国、德国和美国在35个理事国所构成的国际原子能机构提出，在此先前6个月亦提出了一项类似动议。随着伊朗计划所带来的紧张局势加剧，批评者担忧德黑兰正试图开发核武，虽然伊朗当局一再否认这项讲法。伊朗就在22号表示将启动一系列提炼浓缩铀的新型先进离心机。西方大国要求国际原子能总署最迟在2025年春季前发布一份关于伊朗核活动的全面报告。宾夕法尼亚州民主党联邦参议员鲍勃·海西11月21号宣布，已经向他连任竞选中的共和党挑战者大夫麦科米克认输，从而结束了自一个礼拜前开始的自动重新点票工作。麦科米克随后发表声明中表示感谢，称海西将他的职业生涯奉献给了改善我们的州。麦科米克现年59岁，是美国陆军退伍军人，曾经在前共和党总统小布殊执政期间担任过国家安全职务，并曾经担任全球最大对冲基金之一乔瑞基金联合首席执行官。 麦科米克的获胜，使共和党在美国参议院获得了第53个席位。面对日益增长的安全担忧，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 FCC 礼拜四表决通过，提议对管理海底网络电缆规范进行更新，作为检讨相关规范的一环。这些海底电缆处理几乎全球所有网络流量。当日 FCC 以5-0表决通过提议规范更新，以解决对400几条海底电缆组成全球网络的国安隐忧。这些电缆处理 98% 以上的国际网络流量。通讯委员会主席罗森·沃塞尔表示，随着资料中心扩大，云端运算兴起，以及新的大型语言模型宽频需求不断增加，这些设施将变得越来越重要。这个礼拜，波罗的海国家宣布，相关部门正在调查当地两条海底光纤通讯电缆是否因蓄意破坏而被切断的事件。目前，该事件已经引发国际社会关注。礼拜五，菲律宾官员表示，菲律宾国防部正在考虑请美军在南海其他地点待命，显示菲律宾正在扩大请求美军的支援范围。近日，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在访问菲律宾期间，透露了他会见美国仁爱暗杀特遣小组的美军成员，令这一支颇为敏感的小组曝光。这支特遣小组称仁爱暗杀是爱油银，这个亦是菲律宾政府对仁爱暗杀的本土称呼。菲律宾新闻网礼拜五引述菲律宾驻美大使罗姆德斯的话讲，美国仁爱暗杀特遣小组是根据非美军队互访协定以及美菲共同防御条约所设立。罗姆德斯表示，菲律宾国防部正在考虑请美军亦到南海其他地方待命。目前外界对美国仁爱暗杀特遣小组所知不多，亦不清楚这一支小组驻扎在菲律宾的哪一个军事据点。11月21日，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FCC 建议对中国智能门铃制造商 Aiken 处以近$735,000的罚款，原因是该公司提供虚假资讯，并存在重大隐私和安全漏洞，目前对该公司的调查仍在进行。FCC 在一份声明中指出，按照规定 ，Aiken 必须指定一名位于美国的代理人。这名代理人是 FCC 联系持有设备认证公司的必要联络人。但是调查人员发现 ，Aiken 提供了虚假的代理人地址。此外 ，FCC 仍在调查 Aiken 及其他中国设备制造商的产品。他们存在严重的隐私和数据安全问题。FCC 主席杰西卡·罗森·沃塞尔还宣布将对大量认证进行审查，这些认证使用了和 Aiken 公司相同的美国指定代理人信息。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下面是更多国际方面的消息。首先是新闻提要：日美韩空军首脑视讯会议确认多个领域进行合作。国际刑事法院通缉以色列总理，拜登表示无法接受。众议院后律委员会将由詹姆斯·科默设立，格林将任主席。美国拟定投资智利港口扩建，反制中共投资前外港。中共黑客入侵美电信公司，比拜登政府承认的更严重。台湾总统将访问太平洋友邦，未知是否过境美国。下面请听详细的新闻内容。日美韩三国空军首脑在11月21日召开视讯会议，这个是三国首次举行空军最高层会议。日本航空幕僚长内仓空超空将、美国空军参谋长艾尔文、空军上将及南韩空军参谋总长李英珠空军大将参加了视讯会议。 在会议中，各方就自去年开始实施的日美韩空军联合演习等内容进行了意见交换，并确认了今后除了继续进行联合军演外，还将在多个领域进行合作。日本航空自卫队方面表示将加强日美韩空军间的协作，为实现自由开放的印太地区而努力。日美韩去年10月22日首次实施三国空军联演，今年共进行6次空中联演，包括日美韩联合多域演习自由之刃。李英珠和阿尔文17号在南韩中青南道基隆台的空军总部进行了会谈，双方承诺在北韩挑衅的情况下，将通过两国空军的压倒性力量加强联合防卫态势和针对北韩的合作。匈牙利总理奥班22号表示，他将邀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访问匈牙利，并表示他保证不会遵守国际刑事法院对内塔尼亚胡发出的逮捕令。国际刑事法院礼拜四以涉嫌战争罪与危害人类罪为由，对巴勒斯坦武装组织哈马斯首脑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和前国防部长加兰特发出通缉令。内塔尼亚胡反击此举荒唐虚假，美国朝野亦抨击国际刑事法院。拜登礼拜四发表声明誓言，会永远同以色列站起一起，共同抵御对以色列国家安全的威胁。后任总统川普任命的准白宫国安顾问迈克·沃尔兹在 X 平台发文为以色列辩护，承诺明年一月新政府上任后将强烈回应国际刑事法院和联合国的反犹太偏见。11月21号，美国联邦众议院共和党籍议员马乔丽·泰勒格林宣布，他将担任众议院提升政府效能委员会的主席。他计划与亿万富翁埃隆·马斯克和维韦克·马拉斯亚米合作，共同精简政府机构，削减臃肿法规，并抑制政府的浪费开支。据报道，格林的政府效能小组委员会由众议院监督委员会主席詹姆斯·科默设立。日前，马斯克在接受节目主持人卡尔森访问时表示，他计划将美国现有的428个联邦机构大幅缩减至99个，并进行77%的大规模裁员。川普表示，他们两人将发布实施报告。位于智利中部的圣安东尼奥港，是智利第一大，亦是南美前10大货柜港口，被认为是进出南太平洋的门户。不过在前海港投入运营后，严重威胁到圣安东尼奥港的地位。西文媒体共和报披露，一个美国投资代表团将访问智利圣安东尼奥港，评估参与该港前所未有的扩建计划。该计划旨在加强圣安东尼奥港的基础设施，以对抗由中国出资兴建的前海港，最快在2026年开始动工，2030年开始启用。美国国务卿坎贝尔今年9月强调加强对拉丁美洲科技投资的必要性，同时亦包括港口基础设施。坎贝尔和智利外交部副部长在双边会议中亦特别指出圣安东尼奥港在南太平洋的战略重要性。美国参院情报委员会主席华纳21号话俾《华盛顿邮报》知，美国所讲的与中国有关的电信公司被黑客事件，是美国历史上目前为止最严重的电信黑客攻击。根据美国联邦调查局和美国网络安全与基础设施安全局在11月13号发布的一份联合声明，黑客破坏了多家电信公司的网络，并摄取了主要参与政府或政治活动的少数个人的美国客户通话记录和通讯信息。华纳话俾《华盛顿邮报》知，中国正不断努力渗透全世界各地的电信系统，摄取大量信息。《纽约时报》在另一场访问中引述华纳的话报道， 这些入侵比拜登政府承认的更严重，黑客能够听到电话的对话内容，并读取文字短信。他说被该报知，谷仓大门仍然敞开或大部分敞开。中华民国总统赖清德十一月底将启程访问三个南太平洋友邦，这个是赖清德上任以来首次出访，但台湾政府官员担忧中共方面可能从中阻碍，尚未透露可能过境美国的具体细节。台湾总统府发言人十一月二十二号表示，赖清德将在三十号到十二月六号率团访问友邦马绍尔群岛、图瓦卢以及帕卢，开展名为繁荣南岛智慧永续的元首外交，在台湾目前仍然保持正式外交关系的十二个国家中，这三个国家都位于太平洋地区。彭博新闻和路透社此前报道，赖清德计划这趟南太平洋岛国的出访将中途停留夏威夷以及一处美国领土，可能是关岛。前台湾总统蔡英文在2017年访问太平洋友邦时亦曾经中途过境夏威夷和关岛。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以下落嚟，请大家收听一节每日要闻。
美国国会兵器推演直击中共，无法承受侵台损失。西藏100亿兴建老干部养老院，网友话天上人间。公然干预日本众议院大选，众议员呼吁遣返涉嫌。川普代言45号吉他热卖，尼加拉瓜同中共合作建港口。干净世界同 YouTube 嘅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睇每日要闻，我系黄蓉。今日系11月23号星期六，下面系详细内容。美国国会嘅中共问题特别委员会20号同智库举行兵棋推演，模拟中共入侵台湾。结果指出，中共承受的损失将会远远大于台湾和美日盟友的损失。兵棋推演假定，中共如果在2026年入侵台湾，结果表明经过几个月的战事，中共以失败告终，美国、台湾和日本会受到重大损失，不过中共承受的损失就更大。主持兵棋推演的学者康西安指出，台湾地势多山，非常难攻，但是相对来讲，亦都是台湾在防守上具有很大的优势。他说，今次兵棋推演的假设类似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意大利战役，假定中共由南方进攻，这个时候对共军来讲，夺取港口或者空军基地至关重要，因为美国和日本会同时攻击中共的两栖舰，那是在这场战役中的关键力量。他还表示，如果中共军队无法在美日击沉足够多的两栖舰之前被更多部队登陆，并且夺取港口或者空军基地，就无法支援已经登陆台湾作战的部队。康西安评估，美日在大多数的情况下会赢得这一场模拟冲突，不过付出的代价就非常高昂。另外，兵棋推演亦都指出，台湾将会需要在没有美国海军支持的情况下进行第一个月的战斗，因为美军需要大约一个月的时间来增援。康世安建议，最有效帮助台湾自卫的方式是提供500枚鱼叉飞弹，这些飞弹可以安装在移动的发射车上高，当中共船舰进入射程范围之内，台湾就能够发动攻击，不出动美军，这将会产生巨大的影响。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 CSIS 智库国际安全项目主任琼斯表示，目前的现实是美国面临一个更危险的世界，一个战时环境，好像是俄乌战、以色列和伊朗以及他们周边地区的冲突，台湾和朝鲜半岛的紧张局势加剧，美国的行为包括美国工业基础还好像在和平时期的环境中一样运作，所以我认为思维和行动都需要根本性的转变。 美国空军采购助理部长亨特指出，过往的战机或者军机开发项目都是由大型航天太空企业，好像波音、洛克希德马丁和诺斯洛普格鲁曼等公司主导所有事项。但是现在空军急需扩充军机和飞弹产能，而且在开启很多新武器开发项目的情况下，大型企业的应变能力已经不足以应付。因此美国空军在近期改良了军备采购的程序，一改过往由大型军工产业主导的模式。而台湾就在面对中共持续对台湾进行针对性军事演习，同时扩大灰色地带侵扰，台湾军队除了加强警戒之外，亦都陆续向美国采购新装备，并且陆续交付。据自由时报22号报道，特别是陆军的海马斯高机动性多管火箭炮系统已经部分交付了给部队。 M1A2T 战车将于12月到港口。台湾还向美国军购685架弹王刀300和291架反装甲的攻击型无人机。有鉴于明年2025年起有不少装备的更新，台湾国防部长顾立雄在日前针对明年战备工作提出指导方针，并且强调依照新式装备的特性，增强人员编组、技术指令训练以及指挥管制系统的整合。据台湾政府采购网20号发表的最新招标资讯显示，台湾驻美军事代表团已经同美国在台协会 AIT 完成包括航空航天材料零附件、舰艇零附件采购项目签约，以及 F-16V 战机追击手吊舱技术支援服务军购项目，金额大约达到3亿5千万美元，将会有助于应付目前敌方情况威胁和符合任务需求。另外，台湾外交部长林佳龙22号率团访问立陶宛，并且同立陶宛国防与安全产业协会签署两份合作备忘录，推动双边产业合作和投资。相对于台湾的积极备战，中共是否真的有能力入侵台湾？琼斯表示，我观察到的中共领导层成员包括习近平在内，目前可能还未准备好应付重大冲突，尤其是内阁的人事变动，包括开除国防部长、外交部长，开除几位中共军队重要官员和国防工业高层等，咁亦都表明佢哋对自己嘅一啲关键人物并唔卖账。虽然拜登卸任前嘅拜习会，习近平间接向川普阐明咗台湾议题一个中国原则系底线，但系全球台湾研究中心行政总裁萧良奇表示，唔需要太过担心川普上台，台美嘅关系黄金期甚至仲会继续。佢话：我观察美台政策已经有20几年。美国的政策制定者逐渐意识到，台湾不单是美中关系的一个冲突点，而是一个重要的民主和科技强国，所以台湾的重要性不再单是限于双边关系或者是对中国的政策，而是关乎全球的民主和专制竞争。中国最近因为相继发生无差别学校门口袭击学生事件，北京的人民大学附属中学开始在门口配备特警保障学生的安全。网友就议论说，人民大学附属中学里面的都是中共权贵的后代，那咪正好是向宪宗指明了方向。而就在这么紧张的时势，四川省一项针对成都修建西藏老干部建设休养基地的招标公告，其中提到将会斥资人民币100多亿兴建，咁同普通中国农民嘅低廉养老金形成鲜明对比，令人难免感叹：再苦亦都唔能够苦领导。综合中共媒体报道，中国四川省公共资源交易信息网喺呢一个月16号发表一则名为《西藏自治区成都老干部休养基地设计标段启动公开》嘅招标，项目工程投资金额系人民币106亿8600万。建设资金是来自国家投资、政府投资，项目出资的比例是100%，招标人是成都城建投资管理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根据公告显示，这个名为西藏成都老干部休养基地的项目 已经由西藏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批准建设，至于项目业主就是西藏自治区政府办公厅。公告指出，预定兴建的地点在四川天府新区双流区一带，总用地面积大约是649.7亩，规划总建筑面积145,900平方米。消息披露之后，在中国网络引起广泛讨论。中共官方公布的中国农民只是有不够人民币120元的养老金，而中共老干部退休金就10,000元起步，现在兴建房屋就要花费100亿。网友议论说，北京图书馆、大剧院、博物馆总投资才是60亿，一边拿过万的退休金，一边还要疗养，没命之后还有比老百姓多很多倍的抚恤金，真是天上人间。在留言区亦都有持相反意见的讲法，是共产党老干部在西藏作出的伟大贡献，安排个休养没什么好讲。更加有人说，100多亿不单止服务了老干部，还拉动经济增长，老干部为党和国家事业作出了贡献，兴建休养基地亦都是可以理解的。到底中国人能不能够理解，我们不知道。在这里我只是想问下观众，各位朋友，你能不能够理解？能够理解的请留言一，不能够理解的就请留言二。中国驻大阪总领事涉嫌又被发现干预日本大选，日本政府内阁会议通过答问书认为这件事极之不妥，有议员认为涉嫌应该被驱逐出境。日本政府内阁会议22日通过答问书认为这件事极之不妥，已经透过外交渠道要求涉嫌删除文章，该贴文已经被删除。产经新闻报道，众议员从原人向政府提出的书面质询指出，涉嫌在10月25日在 X 平台贴文说，请全国各地在比例代表投票单上高写低令和两个字。该贴文还附上令和新选组代表山本太郎街头演讲的动画，涉嫌还写低支持令和新选组的理由，说每个国家都一样，一旦政治扭曲，国家就会变得奇怪和破碎，除了特权阶级之外，平民百姓都会变穷，最终陷入地狱。依照维也纳公约规定，外交官不可以介入接受国的国内事务。从原人向日本政府提出书面质询，询问涉嫌的贴文是否已经违反公约规定，但是政府在书面质询只是表示无法就个案回答。而涉嫌不是第一次信口雌黄，今年5月台湾总统赖清德就职嗰阵，日华议员恳谈会组织祝贺团访问台湾，多位访问团议员收到涉嫌的抗议书，要求他们不能够同台湾有任何接触同往来。众议员从原人在书面质询指出，涉嫌反复作出不被容许的行为，应该依公约将他列为不受欢迎人物，驱逐出境。即将上任的美国第45届总统川普推出了一款限量版吉他，之前川普亦都推出过多款联名商品，深受支持者的喜爱。福士财经报道，20日川普在 Truth Social 表示，即将推出限量版45号吉他，木吉他和电吉他每款只是生产1300支，部分亲笔签名。美国红鹰系列吉他的病镶嵌以珍珠制成的，要令美国再次伟大自养。而吉他柄就印有象征川普担任第45任美国总统的45字样，在设计上还结合了美国国旗和白头鹰图样，展现浓厚的爱国风格。根据销售网站资讯，275支川普亲笔签名版吉他售价高达$10,000，没有签名版的售价就是1250至1500美元之间，每款限量1000支。网站保证所有美国红鹰系列吉他将会在圣诞节前交货。此外，网站还推出另一系列名为总统系列的吉他，该系列印有川普的名字，有红、黄、黑三个颜色选择，售价大约是2000美元。川普在过去的竞选和总统任期内就多次推出联名商品，而 2024年3月，他曾经呼吁支持者购买以乡村歌手格林伍德的爱国歌曲《上帝保佑美国》为灵感的《上帝保佑美国圣经》。除了吉他和圣经，他还曾经推出包括印有他的名字的红色铅笔、签字笔、 T 恤和手表等商品。在中美竞争激烈的目前，虽然正面正常，中共显得被动，但是中共正在侵蚀美国的后院。继秘鲁前海港之后，中国和尼加拉瓜签署协议，计划在该国东部靠近加勒比海沿岸兴建一座深水港，位置距离美国更近，有反制美国势力的战略意图。据多间中美洲媒体报道，尼加拉瓜18号在首都马拿瓜举行中国拉丁美洲加勒比海商业峰会，两国在峰会上签署协议。尼加拉瓜总统奥尔特加还在峰会展示一张未来该国计划兴建跨洲运河的地图，向出席峰会的中国企业推销。运河全长大约445公里，穿越尼加拉瓜，通往太平洋和加勒比海。该协议计划兴建的深水港位于南加勒比海岸自治区的首府蓝田，由中国国营机械工业集团旗下的中国国际工程公司负责兴建。尼加拉瓜独裁总统奥尔特加就指派他的仔负责这项合约，但是双方都没有透露具体细节。该国政府曾经和荷兰工程公司签订合约研究开发蓝田港，后来因为缺乏资金停工。中国正积极寻求在加勒比地区拓展势力，就地理位置来讲，秘鲁前海港位于南美洲西部靠近太平洋，而尼加拉瓜的蓝田港就位于中美洲东部靠近加勒比海，一南一北，一东一西，反制美国势力的战略意图非常明显。尼加拉瓜和中共合作已经有几十年历史，2013年该国和中国合作开辟号称取代巴拿马运河的跨州尼加拉瓜运河，计划斥资500亿美元。该国政府承诺中国承建商长达100年的特许权，20多年已经过去，到目前为止不单止没有动工，中国建筑商仲夹带私徒人间蒸发，这条运河亦都变成国际笑话。另一方面，中国亦都积极藉由警务合作、警力培训等方式，协助奥尔特加等独裁领袖巩固政权，输出威权秩序。媒体披露，尼加拉瓜目前已经有超过17000名警员接受中国教官的培训，协助奥尔特加监控人民，钳制反对运动。以上就是今日的节目内容，感谢你的收睇。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和订阅，欢迎转发，这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再见。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现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的粤语广播。
以下请收听每日头条。
十二国携手挺乌克兰抵抗俄罗斯，北约多国已经被战。美国政府制裁29家中国企业，规模空前。美国警告中共黑客对美国电信企业攻势严峻。微软总裁呼吁川普和白宫打击中俄和伊朗的网络攻击。北京最新公告打碎留学生考公务员的梦。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婉儿，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11月23号礼拜六。好多人在疫情之后面临健康的挑战，影响范围包括呼吸道、胰脏功能和免疫系统的问题。这些挑战对生活和健康造成了不少的困扰。跟住落嚟，我哋一起听下陈先生的亲身经历，看看他是怎样逐步恢复健康的。 健康520的三高代谢补同补气十八味，结合自然草本智慧，专为代谢健康精心研制，帮助身体逐步恢复元气，特别是针对后疫情时代的健康挑战，提供温和而且有效的支持，愿每一位观众都能够享受自然之福，找回自己的健康之道。11月22号，一位南韩高级官员表示，俄罗斯已经向北韩提供防空导弹系统，以换取北韩派遣军队支持俄罗斯在乌克兰的战争。近日12个欧洲国家和乌克兰建立了一种新的国防合作模式，名为北方集团乌克兰模式。目前美国正在努力向乌克兰提供最大限度的援助，甚至提出将核武器归还乌克兰。南韩总统的国家安全顾问新元直表示，俄罗斯已经向北韩提供了经济和军事技术支持，俄罗斯可能转让先进的武器技术，从而增强北韩针对其对手的核能力导弹。而近日在 G20 峰会和亚太经济合作组织 APEC 峰会期间，21号习近平在记者会上呼吁在乌克兰问题上汇集更多致力于和平的声音，但德国总理索尔茨警告习近平，北韩派军队和乌克兰交战相当于战争升级。南韩总统尹锡悦要习近平在北韩深化和俄罗斯关系的问题上发挥建设性的作用。拜登亦话俾习近平听，北京有影响力和能力阻止乌克兰冲突因为北韩派兵而扩大。美国军控与防扩散中心高级政策主任埃拉斯话，中共丢掉了任何号称中立的可信度。随后22号北约军事委员会在北约最高盟军指挥部 SHAPE 开会议，旨在加强集体防御计划以应对来自俄罗斯的威胁。北约最高盟军指挥官卡沃利强调了军事行动中的日益团结，而海军上将罗布鲍尔警告说，冲突随时可能爆发，我们必须时刻保持准备。简报中详细介绍了北约更新之后的集体防御策略，并对 SHAPE 的24小时指挥系统进行升级，以便能够迅速应对任何敌人。另外据路透社的报道，由丹麦、瑞典、芬兰、波罗的海三国以及英国、波兰等12国组成的北方集团乌克兰模式，这些国家将驻乌克兰的军事生产公司，帮助其建立稳定的军工供应链，确保乌克兰在抗击俄罗斯的长期冲突中能够自给自足，标志着欧洲国家从直接军事装备转向协助其国内的工业能力。据 BBC 报道，这些国家希望在北约可能没办法有效应对的情况下，透过新的模式形成更紧密的联盟，共同应对东欧和波罗的海地区的安全挑战。德国之声报道强调，这种合作亦是在度保护整个欧洲的稳定，防止冲突的蔓延。纽约时报报道说，这样的军事合作正在扩大，预计未来可能会有更多的欧洲和其他盟国加入类似的支持模式。而拜登政府近日解除了乌克兰使用美国制造的 ATACMS 导弹之后，从现有数据分析来看，美国有能力向乌克兰提供1281枚 ATACMS 导弹。该导弹对乌克兰具有重要的战术价值，其远程和大规模投射能力，特别是携带集束弹药的型号，对摧毁俄军防空阵地、机场设施、后勤集散地以及分布式目标具有无可替代的作用，将极大提升乌克兰对俄罗斯重要目标的打击能力。中国自媒体云中时光文章认为，一旦乌克兰使用重型武器袭击俄罗斯机场，中国很多航线可能停止，因为中国是唯一大量使用俄罗斯领空的国家，海航、国航、东航、南航、 首都航空和四川航空都从俄罗斯领空经过。另外，据《纽约时报》报道，一些美国官员暗示拜登可能会将苏联解体之后从乌克兰夺走的核武器归还给乌克兰，这个将产生立竿见影的巨大威慑力。之前俄罗斯安全会议副主席梅德韦杰夫曾经对此声称，如果北约向乌克兰派兵，将对西方国家首都发动核攻击。22号他突然一反常态地对阿拉伯电视台说，俄罗斯当局亦不想使用核武器，使用核武器是一种极端的选择，川普很可能解决乌克兰局势。据路透社报道，普京说，我将继续发射高超音速导弹奥列什尼克导弹，该导弹以每小时8000英里的速度发射，携带多枚弹头，能够精准打击欧洲或美国，造成毁灭性打击。随后泽连斯基表示，乌克兰已经请求西方盟友提供最新一代的防空系统应对俄罗斯导弹威胁，并且说俄罗斯使用新型导弹发动袭击是战争严重升级。波兰总理图斯克指出，俄罗斯乌克兰战事正进入决定性阶段，北约和乌克兰计划在26号举行紧急会议，以应对当局局势升级。11月22号消息，美国政府宣布将会将29家中国企业列入强迫劳动的黑名单，此举将阻止20几家中国公司的入口活动。白宫方面表示，这次禁令和中国新疆地区实施强迫劳动有关，这个是自2022年有关禁令生效以来，美国对中共进行的最大一轮制裁打击。同时，墨西哥总统亦表示，墨西哥不会是中国产品入口美国和加拿大的后门，反映出该国协助美国进行围堵的意愿。法广新闻报道说，美国依照防止强迫维吾尔人劳动法，禁止从新疆入口诸多产品，包括棉花、番茄和太阳能电池组件在内的产品涉嫌存在强迫劳动，被拒绝进入美国海关。新被录入实体清单的公司大多数属于农业部门，亦有一些铝、锂和其他金属的开采和冶炼公司。美国国土安全部部长马约卡斯说，追究侵犯人权的行为是美国的首要任务，力度前所未有。在该法案的作用下，截至今年11月份，大约有36亿6千万美元的中国货物被阻止进入美国边境。而当选总统川普提名的下任国务卿人选卢比奥是防止强迫维吾尔人劳动法案的参议院发起人，他主张对中国严厉执法，以阻止强迫劳动产品入境。在美国祭出制裁的情况下，墨西哥总统辛鲍姆22号在发布会上声明说，墨西哥不是中国产品的过境渠道。就该问题，墨西哥政府将在即将举行的贸易会议上表明这一主张。资深媒体人庞中说，这次被制裁的29家企业产品侵犯了人权，是因为中国发生了针对穆斯林为主的维吾尔族以及新疆其他民族和宗教少数群体成员的种族灭绝和反人类罪之后，利用强迫劳动之后生产出产品，至少有100万人在中国西北部新疆地区被拘留，被广泛的虐待，包括强迫劳动，这个是不能够允许的，完全没办法接受的。因为作为在倡导价值观方面应该是全球捍卫者的美欧西方国家，要坚决捍卫人权，不应该继续在他们的商品里面入口和销售那些在供应链某个环节中以血泪制成的产品。庞中指出，美国等西方国家采取的制裁措施越来越强硬，范围越来越广，執行防止强迫维吾尔人劳动法的力度亦越来越大。 这个释放出的信号是美欧正在强力有效地严厉地追究一些机构侵犯人权的责任。这种制裁和切割影响了中共与国际社会的关系，中共亦将在全球经济脱欧中受到重大损失和重创。月22号，联邦参议院情报委员会主席华纳警告说，美国正在经历前所未有的中共黑客攻击，这个是史上最严重的袭击事件。美国联邦调查局、网络安全和基础设施安全局日前联合发布声明指出，中共黑客针对多个电信企业发动攻击，对主要从事政治活动者的账号中摄取的通话记录和资讯，举动令人发指。华纳话俾华盛顿邮报听，不单止是美国，中共黑客渗透全球各国的电信系统摄取数据，当局造成的影响非常严重。华尔街日报指出，这次袭击由中共黑客组织焰台风发起，美国宽频网络业者威瑞森通讯、 AT&T 和流明科技确认受害，已经确认受害的用户多达150人，受袭击者大多数都在华盛顿特区，规模之大令美国官员震怒。而这些中共黑客仍然潜伏在电信网络中，将他们赶走需要更换美国更多的设备，一些美国执法部门和法院的联系资讯遭到复制。报道引述美国前国安官员的评论指出，如果外国情报侦测系统受到威胁，中共黑客将对美国反间谍工作机构构成现今最大的挑战。华纳说，美国民众需要知道这次入侵有几严重，和中方的黑客相比，俄罗斯的黑客对美国最大的殖民地燃油管道和太阳风公司的攻击简直是小儿科。到目前为止，中共拒绝承认任何关于政府黑客的攻击，在今年超过两宗以上的中共黑客举动遭到德国和英国的制裁。荷兰军事情报和安全局今年上旬说，获中共政府支持的网络间谍在去年入侵了荷兰的军事网络。荷兰国防大臣欧龙人说，政府选择将中共的间谍活动公开，令国际社会对此提高警惕。微软总裁史密斯表示，近期中俄和伊朗造成的网络攻击相当猖獗，呼吁川普政府大力打击这些国家行为。英国金融时报报道引述史密斯的评论说，川普在上台之后需要铁腕制裁国家的敌对网络袭击行为，网络安全需要成为美国处理国际关系过程中的突出问题。史密斯指出，尤其是来自中俄和伊朗的网络攻击，川普政府需要加强打击力度，这种情况是不能够容忍的。在近几年，微软公司成为多宗网络袭击的目标，中共政府黑客是袭击的主要发起方之一，同时企业勒索软体攻击造成美国公司的利益受损。在上个礼拜，美国司法部指控中共在选举之前入侵多个美国电信网络。史密斯说，白宫需要采取更多措施防止国家机构进行类似攻击。微软的调查发现，微软的客户每日面临共计超过6亿次网络攻击，这些袭击来自犯罪团伙和敌对国家的联合行动。史密斯指责俄国、中共和伊朗使用黑客活动构成对美国等国的选举干预。同时，美国国土安全部建立的网络安全审查委员会指出，微软自身亦需要加强对网络安全的管理，同时微软云端系统中的一连串可避免的错误导致中共黑客窃取了资料，其中包括美国官员的账户。微软执行长纳德拉指出，公司将会将安全问题放在最高位置，同时对 Windows 系统进行修改，以帮助客户更好地应对威胁。近日 北京市2025年度定向选调和优培计划招聘应届优秀大学毕业生公告发布。和2024年度的招聘公告相比，最明显的变化是留学生不再具备北京市定向选调的报考资格，只是可以报考北京市优培计划，打破了不少留学生他们的考公务员的梦想。在优培计划招聘中，对留学生报名资格有明确界定，留学生在正式就业之前取得学位的时间由两年缩短为一年，留学生必须在国内43间双一流高校或25间高校的双一流学科毕业，同时硕士学历要来自世界前100的国外高校。作为全国的风向标城市，北京在培养体制内精英的时候，第一次明确要求外国留学生的大学必须是国内重点高校。国外大学不被接受，这个意味着留学再次被以特殊的方式宣告了 CP 值的降低，留学生找工作变天了。在大陆国内学历竞争之下，留学生回国之后面临的是同国内大学超过1000万的毕业生同台竞争的局面，留学生群体大降薪金，就业压力不容乐观。越来越多的家长在不同的社交平台上发文表示，用了几百万的留学费，最后小孩回国的工作月薪只是几千元，大叫不值得。据统计，北京地区每年大约有7000名高中毕业生选择出国留学，其中超过 55% 的学生选择美国作为首选目的地。但这则公告出来之后，很多家长可能要重新评估一下小孩的升学规划了。目前仅从国内工作机会看，985本科 Top 100 留学硕士，普通本科43间国内硕士，留学本科留学硕士。有专业人士分析说，留学套利空间越来越少，势必再次将中产逼回高考这条路上。这次新闻就同大家报道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帮我们点赞、订阅和转发。感谢你的收看，再见。
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以下请收听《红潮秘闻》。
上海工人反律，告全国人民书，提推翻中共。东盟会议五防长齐声谴责中共亚太野心，民间维权抗议事件激增，道德下滑是主因。赖清德月底出访三南太友邦，不理中共，读书竟被重判。干净世界和 YouTube 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红潮秘闻》，我是丽文，今日是11月23号星期六，下边是详细内容。中共党魁习近平差不多失去了对社会的控制，除宪宗已经遍地都是之外，民间抗议亦已经是星火燎原。21号上海爆发大规模抗议，上海国力公司长期拖欠工资，又逼工人辞职。21号大批工人走上沪松公路堵路抗议，一度引发骚乱，网传影片可见六车道的干道被大批抗议人群封堵，警察出动捉人，消息甚至引起日本媒体关注，朝日新闻等都报道上海大规模抗议事件。有网民透露，上海国力公司有军工背景，做汽车座椅生意，现在经济衰退，上海的上汽、中国双飞等日子都不好过，又产能过剩，竞争太厉害，汽车行业配套供应商几年前就不得了。海外人权组织自由之家最新报告讲，今年第三季中国公众抗议事件比去年同期增加 27%， 主要是因为经济原因，抗议者扩展到亿万富翁阶层，表明中国经济下行的影响 已渗透到社会各个阶层，社会矛盾深化，中国真正经济崩溃仲远远未开始。川普上任后将执行高关税，美国国会又已经提出取消中国最惠国待遇，这个都会重创中国经济。金融时报19号报道说，前美国中情局中国分析师江敦敏表示，目前在北京高层和技术官僚对川普 60% 关税的看法有巨大分歧，中央政治局成员认为不怕，反正中国人能够吃苦，而美国人不能够。技术官僚认为 60% 关税会对中国经济产生毁灭性打击。网友总结讲，高层的看法就是再苦一苦百姓，目前苦一苦百姓的做法已经开始。前中国媒体人赵兰健21号在社交媒体透露，广东汕头市经济坍塌，大量工厂商店经营不下去，但汕头政府已经发文通知，昨日我区出现大面积企业关闭，已引起社会舆论，并受到上级领导严厉批评，要求企业正常生产经营，没有正当理由和客观原因，绝不能够故意关闭，否则后续将有严厉检查，并追究和企业挂钩的干部及企业责任。共产党治下的企业求生不得，求死不能。中国人可能会很快意识到，只要有中共在这里，自己就过不下去。本周在广州农务市场上就流传一份告全国人民书，将矛头直接指中共，说现在社会是巨大的压力窝，在中共的统治下没有人能够逃得过去，呼吁不要做政府的奴隶，起来反抗，一起打倒共产党。在江苏无锡亦出现内容相似的告示，都提出打倒中共。台湾华人民主书院协会理事长曾建元对新头壳分析说，中共的统治正当性依赖经济发展和民族主义，当经济困局逼更多人走上街头，就可能触发中共内部分裂，这个对国际社会是一个重新施压的机会，特别是在中共试图封锁信息掩盖问题的背景下。东盟防长扩大会议正在老挝召开，21号美国、澳洲、南韩、日本和菲律宾五个外长谴责中共在亚太的军事扩张野心日益膨胀，威胁了整个地区的稳定和安全。另外，会议期间中方拒绝和美国正常的军事沟通。美国防长奥斯汀表示，这个对整个地区的稳定和安全造成了负面影响。东盟防长扩大会议在老挝举行，21号美国、澳洲、南韩、日本和菲律宾防长举行会谈，聚焦俄乌战争，谴责北韩出兵俄罗斯，以及中共威胁印太地区的和平安全。台大政治系副教授陈世文22号表示，中共目前它是整个东亚地区区域和平动荡最重要的根源，你看，不理是东海、台海或者是南海，几乎都是中共在这里使用武器来进行要挟。八月底甚至战斗机还飞到日本的领空，都会令整个东亚一些相关国家当然感到相当程度不满。在这次东盟防长会议上，相关国家对这样的一个问题表示他本身对中共的不满情绪。澳洲国防长重申澳洲对东盟国家的承诺，加强和区域伙伴的防卫合作。南韩国防部长金永元表示，同意和国际社会密切协调，确保该地区的和平和繁荣，并对北韩的军事部署做出回应。当日金永元和日本防卫大臣中国元举行会谈，双方决定和国际盟友一起应对北韩危机。另外，东盟防长扩大会议期间，中共国防部长董军拒绝了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进行正常沟通的邀约。这样一个会议对中共来讲，它其实是一个机会好好去进行沟通。
谈古论今， 超越时空，从事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